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以赛亚先知向西西家王宣告了神对犹大国的审判。其实这是因为整个国家继续不断的悖逆神而带来的结果。北国以色列已经在神圣洁的愤怒跟审判之下已经灭亡，百姓被掳到亚述帝国，也就是两河流域的地区。现在以赛亚向西西家王宣告，南国也将遭受跟北国以色列相同的命运，他们也将要被掳。当以赛亚向神的百姓宣告国家的灭亡和被掳，他期待他们一定会有的态度。他们面对国家的灭亡和被掳，一定会认为神是忽略他们，不再眷顾他们，或者神已经放弃了他们。这种的态度，其实在以赛亚先知自己担任先知的职分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存着这样的态度，认为他们在列国的这种辖制之下或者攻击之下，神是忽略了他们，而且似乎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但是这种的态度到了被掳之后就会更加不可避免。所以以赛亚先知就以上次我们所讲论他在12节到26节所谈到关于神的真理，在这样的观点之下，他对这种的态度做出一个回应，也以此来提供医治他们沮丧之心的一个良药。因此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以赛亚再一次强调神这位创造者是彻底的不同于我们人类，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来行事，他也没有我们人类的限制，而且他是不断的在做工来成就他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确实可以全心的来依靠他，信靠他，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因此以赛亚先知就提出了真正的良药，那就是必须要等候神。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第27节以赛亚先知首先他陈述这个问题的所在，也就是说当时神的百姓以及过去神的百姓甚至是将来神的百姓会一再重演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们会向这位神立约的神发出他们的抱怨。但是接下来28节到31节以赛亚先知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其中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8节29节，他再一次重述前面12节到26节所讲论的关于神的真理，神是独一的创造者，唯独他是神。然而30节到31节他是从经验的这个层面来提出如何能够得到更新。因此我们就先来看以赛亚他指出神的百姓一个严重的罪。他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或者说我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呢？这里我们看到发怨言的是谁呢？发怨言的名为雅各，或者说名为以色列，而且在他所发出的怨言中他称耶和华是 我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为雅各取的一个新的名字，神给一个人取新的名字，表明这个人神赋予他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当神用大能把雅各的后裔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跟他们立约，神是以以色列神给雅各这个新的名来跟雅各的后裔立约，因此以色列是立约的名字。不但如此，这里他们称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是同样清楚的表明以色列这个国家跟神之间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神的百姓，神乃是他们的神。而且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是把他自己委身来做以色列的神。这个委身的意思就是说，神既然是他们的神，治理他们，神也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所需要一切的供应，他们需要的眷顾、保护、引导和拯救，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都会信实的来提供帮助。但是这里以赛亚用一个发问的方式，他说你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说，以赛亚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斥责，指出他们向神发出的抱怨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是没有依据的。你为什么说，这是没有理由也没有依据的。然而这里以赛亚用的两个动词说和言，这两个动词的时态都是一个继续进行式，就表明这是一个继续不断在发出的怨言。以色列人在整个他们国家的历史当中，他们每逢在面对困难跟敌对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如此发怨言，现在他们还是这样的在发怨言，并且他们将会继续不断的发怨言。所以以赛亚说，你为什么继续不断的在发怨言呢？我们刚刚提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确实是没有停止过，继续不断的在向他们立约的神，信实的把自己委身来帮助他们供应他们的神发出怨言。其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存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经常向神发怨言，但是他们抱怨的内容是什么呢？两方面，第一个他们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这里提到以色列的道路，以色列的道路是指他们生活的经历，特别是强调他们生活经历中所受的苦。我的道路，我整个生活的经历，特别是当他们在生活经历中他们受很多的有很多的受苦，所以他们就抱怨，他们抱怨说他们走过的困难的旅程和他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都向耶和华隐藏起来，耶和华看不见，耶和华都不觉察，好像耶和华他不能知道他们受了多少苦，不能够觉察。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抱怨，他们说我应当被辨明的案件被我的神忽略了，我们和合本翻成我的冤屈我的神并不查问， 仍然是 my judgment， 是他们有他们一个需要被辨明的，也就是这里我们翻成所谓的冤屈，需要被辨明，也或者说换一个说法，需要神来替他们伸冤。他们说他们这方面需要被辨明，需要神替他们伸冤，却被神忽略了。所以这个是使用法庭诉讼案件的一个比喻，特别是关于宣告这个判决。以色列他们好像有如在抱怨，仿佛在抱怨说，我有一个权利，那就是我要在所有控告我的人面前被辨明我是无辜的，我的冤屈需要在所有被告的人面前被辨明。所以这里他们向神发出抱怨，他们应当被辨明的这个案件却被神忽略了。然而在这里这个抱怨，他们称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是我的神，这不但表明他们跟神之间是有这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但是可能也因此他们存着困惑，因为耶和华既然是他们的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怎么能够对他们做这样的事呢？怎么能够忽略他们的冤屈呢？怎么能够不注意他们应当被辨明的案件呢？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抱怨是，我把我的诉讼在耶和华面前提出恳求是没有用的，只是被他搁置在一边。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向神祷告，我们祈求，但是我们也是存这种态度，我已经祷告了可是没有用。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来问我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唯一能够去明白他旨意就是借着祷告，当然神会垂听我们这个祷告，然后他有他的主权，以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一段时间，我们就立刻像以色列一样发出抱怨，我祷告了那么久，神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是他根本不理会，或者说他把我的祷告放在一边？而且他们这第二个抱怨也假定了他们有权利决定这些事情应当是如何，并且期待神照他们的期望去行。虽然他们这一种继续不断的抱怨显明他们心中的沮丧跟失望是到了极点，然而他们如此的断言乃是攻击神核心的品格，在他们这样的抱怨里面显明神，或者神不是无所不知的，或者神不在乎行公平和公义来对待他们。所以虽然这不断的抱怨显出他们的失望跟沮丧真的是到了极点，然而这个抱怨本身是针对神核心的品格做出一个攻击。不但如此，他们的抱怨也显明他们对神的良善、对神的信实、对神的智慧和神的全能是存着一个不信的心。在前面12节到26节，以赛亚他讲论关于神是创造者的真理，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是独一的神这个真理，对于整个世界，整个今天可以看见的受造的世界都是真实的。换句话说，这一位神是创造万有的创造者，他是全能的。我们上次提到，从他所造之物已经向我们显明他的永能 eternal power， 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然而同时他是全智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也没有人能够测知他的计划和旨意。他是全智，全智而且无所不知，他也有绝对的主权管理和支配一切的受造物。甚至第26节告诉我们，连最小的细节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天上数不过来的星宿他都一一的数点，而且一一的称他们的名。所以连最小的细节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因此一切的东西都各就其位，没有任何东西是被忽略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会失去。这样的一位神，他怎么会不知道以色列的受苦？他怎么会忽略他们应当被辨明的案件呢？他们这样的抱怨不但是冒犯了神的品格，是对神的不信，而且他们对神的观点跟想法是太低估了这位神。以他们自己一段时期的经验来断定神，这是极度愚蠢跟荒谬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以赛亚他必须回到12节到26节所讲述关于神的真理，再一次的重述这些真理。然而今天我们基督徒岂不也是如此吗？虽然我们口口声声称神是创造者，我们口口声声说历史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口口声声说神是全智全能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但是我们照样把神看得比我们还小，我们认为我们比神更知道事情，我们比神更晓得事情应当如何，比他更有智慧。所以我们不断地向神发出抱怨。其实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人类的罪的本质就是我们要扮演神。当初神给人类一个命令，不准许人吃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这是一个象征。这个善恶不是指道德上能够分辨善恶，那是人类的良知。神造人就把良知 build in，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良知，有一个道德之心，能分辨 是非。但是分别善恶是指人类没有真正的智慧和能力，在我们人类生命的旅程，整个人类的世界，来晓得怎么样选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什么是对我们有价值的，什么是对我们没有价值的。换句话说，既然人类是受造的，就唯有依靠这位全知全智全能的神，在这方面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等一等我们会说到神是永恒的，我们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神超越时间跟空间，我们人类的有限使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神不要人类亚当跟夏娃吃这个果子，神其实是要把好东西给他们，只有当他们倚靠神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最好的。但是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哦，神他很诡诈， 他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会明亮，就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撒旦攻击神的品格，说这个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因为他知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明亮，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其实神不允许他们吃这个分别上述果子，正是为他们最大的好处，是要把最好的给他们。唯有他们依靠神，全然依靠这位有完全的智慧和能力的神，他们才晓得怎么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做正确的选择。所以为什么箴言圣经中的智慧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蛇是谎言，也就是说撒旦是说谎之父，他不但攻击神的品格，他这是谎话连篇，告诉人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可以明亮，你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人类罪的本质，我们背逆神，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总是要来扮演神，并且我们这种继续不断的发出抱怨这样的罪，我们必须要小心。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他发出这样的警告，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发出怨言，不断的试探神。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到十一节就警告他的读者，也是警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抱怨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这是攻击神核心的品格，这是对神存着不信的恶心，同时是高抬自己来论断神，并且对神的论断是大大的低估了神，把他跟我们放为是平等。因此以赛亚先知再一次必须再一次提醒他们神是谁，所以他重述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关于耶和华是那位全智全能的创造者。以赛亚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这两个问句是在二十一节就已经出现过，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隐含的答案是肯定的，你们关于神的真理是你们已经知道的，也是你们已经听见的。上次我们已经说了，神不但借着他的创造，一切的受造物日日夜夜的发出言语，虽然不是可以听见的声音，但是是不断的在向人类诉说神的荣耀，有一个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但是同时神也借着历史来向人类说话，然而以色列神的百姓，他们更有神特殊的启示，神借着先知把关于神的真理向他们宣讲，所以他们知道关于神的真理是他们已经知道，是他们已经听见，是神已经向他们启示了。但是这个启示就表明这些关于神的真理，人类是没有办法以受造者这样的一个层面 反过来有能力和智慧去知道关于这位创造者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关于神的真理，唯有神自己把它向人显明出来，人才能够知道。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就是说神的事情，神如果是无限，神是无限的，这一切关于神的事，我们这位受造有限的人类，我们能够知道的都是神向我们显明的，也表明我们所知道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向我们显明。所以神已经向以色列神的百姓启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因此以赛亚再一次重述这些真理。他说永在的神，他首先说明神是永恒的神， Everlasting God， 是永恒的神。神是永恒的，是指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时刻神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启示录不断重复出现描述这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换句话说，神的存在是从亘古直到永远。当然对于我们生活在时间里面的人，我们是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所谓的永恒。所以为什么圣经描述神的永恒必须说昔在？对我们来讲，时间有过去，昔在，时间有现在，今在，但是时间还有明天，以后永在。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限制之下，但是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是自我存在，而且无时无刻不存在，他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从亘古到永恒。这样的真理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而且也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用我们的理性可以去完全的明白。然后以赛亚说他是耶和华，他是永恒的神，而且他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神的这个名字，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耶和华这个名来跟以色列人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但是这个名字本身乃是神向以色列人的自我启示，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打发摩西去告诉埃及王法老王，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敬拜耶和华。摩西就问神，我去你的百姓那里跟他们说耶和华打发我来，但是他们若问我他的名是什么，我怎么回答？其实耶和华这个名在创世纪就已经神向亚伯拉罕启示，就是使用这个名。因此耶和华给摩西的回答并不是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乃是说明耶和华这个名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他们我是自有永有。其实这是我们和合本把这个名字的意义做了一个翻译，做了一个解释。原来直接翻译神的名就是我是，其实在希伯来文是第三人称代名词加一个 be 动词，所以应该是 he is 或者说 he will be，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I am， 或者说英文翻成 I am 就是我是，我是 I am， 启示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他就是存在，他的存在是自我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翻译成自由， 但是它不但是自我存在，它是永恒的，自有永有。它的存在是刚刚我们说了无始无终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神不存在的。所以神是自我存在，也是永恒的。这个名我是启示了神的自我存在跟永恒，但是这个名字涵盖的还有更丰富的意义。既然神是自我存在，他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也就说明，进一步说明，神是永不改变的。他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存在，自我存在，也是无始无终，没有一个时刻不存在，他是永不改变的。但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这个名字我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最重要的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说我是，我与你们同在。神既然带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马上进入旷野干旱之地，没有任何吃的，没有水喝，但是 I am 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神会，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所以 I am 也启示神的信实，我是，神是不改变的，他是信实的，是忠于他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但是我是也启示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我是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中，他是拥有一切的主权，我是。然而我是当然也启示神的无所不在，不管以色列人去哪里，神与他们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我是不管他们往哪里去，神与他们同在，神有能力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神是无所不能的。我是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一切的遭遇神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们怎么能够说他们的道路是向神隐藏呢？第三，以赛亚提到神是地级的创造者。这个地级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描述创造的界限，好像这个地有个界限一样，那是一个比喻的方式。神是地级的创造者，就涵盖了全地，地上全部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的永恒，我们知道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一直就是存在。但是这地上一切全部都是神创造的，神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不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之下。所以为什么如果大家读新约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说神看一日如千年，神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看一千年好长哦，一天跟一千年比，一天一日的时间是很短，在神眼里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意思就是说他不在时间的限制之内，他是超越时间。所以以赛亚已经在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清楚地表明，神不但创造万有，他也维持万有的存在，并且管理万有的运作，他引出，他引导这些星宿去行神指定他们做的事。所以神创造，神维持，神管理万有的运作，引导万有达成神所指定他们的目的。这位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但是接下来以赛亚说他并不疲倦，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一切受造的 受造物，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我们是会疲乏，我们是会耗尽，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可是以赛亚已经坚持，神在各方面都不属于他的创造，神跟他的创造是不同的。我们上次提到神的圣洁，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与一切他所造的，这他的创造是完全不同。我们这些受造物，我们的特质既然是有限的，神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无限的。所以神的力量是永远不会缺乏内在的资源，也就是说神自己本身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能力，在他的里面是永远不会缺乏这个力量，所以他永不疲乏，他永不会困倦。不但他不疲乏不困倦，第五，以赛亚说神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人类的理解和智慧乃是一个受造物的理解跟智慧，因此我们的理解跟智慧是受限制的，也是有限的。但是神的理解跟智慧是创造者的理解跟智慧，是无限的。虽然这并不是表明我们人类完全不能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神向我们启示出来的那些关于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如果没有告诉我们，神没有把它显给我们看，我们就不能知道。然而即使神已经把一些关于他的旨意跟计划显明给我们，我们的知道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这有限的头脑是不能完全了解无限的神。所以神的智慧是我们人类无法测度的，不但是他的智慧是我们人类无法测度，他一切的属性都是我们人类不能完全明白和测度的。神启示他是良善的，神启示他是公义的，神启示他有怜悯有恩典，神启示他是慈爱的，其实这个慈爱是指立约的爱，神启示他是信实的，他有绝对的全能等等。这一切关于神的属性，虽然神把它显明给我们，神让我们显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不可能完全的明白跟彻透这一切神的属性。他的伟大是无法测度的。然而以赛亚又加上最后一个关于神的描述，他说神赐力量给疲乏者，赐力量给无力者。我们会疲乏，我们会没有力量，但是这里说不但神自己不会疲乏和困倦，他还有超出的能力赐给那些有缺乏的人。神自己从来没有缺乏，他的力量是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以他没有缺乏。然后他还有超出的力量，超出的能力来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所以这表明真正的力量唯一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位永恒的神，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力量，唯一的来源 是来自于这位永恒的神。这里赐给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这样的赐给，这样把神自己的能力赐给有缺乏的人，这样的赐给乃是神在一切的时候都具有的特质。换句话说，是继续不断，神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神是继续不断的把他超出的能力赐给缺乏的人。这不是只是神偶尔做出的一个行动，这是神继续不断把他超出的能力赐给那些有缺乏的人。然而唯有承认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人，才能够使他们得着神这个赐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神把他超出的能力赐给我们，不可能领受这个能力。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圣经学大部分认为可能是他身上的一个软弱，身体的一个软弱。他说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拿走，显然这根刺，这个身体的软弱带给他很多的痛苦。所以他三次，三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他是不断的向神求，如果神许可，求神把这根刺拿走。神没有应允他。前面他提到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听见是人类不能够听见的语言，这样的经历，神为了避免他的骄傲自大，神就允许这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所以神没有允许把这根刺拿走，但是神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是完全没有能力的，承认自己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神说这样的人，他的能力在这样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意思就是说，当你不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唯一能够得着力量的源头就是从神而来。神在这样的人身上，他的能力是完全的，神的能力就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来提供他所需要一切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无论是患难，无论是逼迫，无论是受苦，无论是疾病，这些当他处于这些困难当中，他更知道自己是完全无力的，所以他全心的没有任何还有想要靠自己的，是真的完全无助的来倚靠神。所以这样的人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给的这个能力。因此以赛亚在这里再一次告诉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由于神是永恒的创造者，他的力量是永不疲乏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他是永恒的，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在他看一年如千日，千年一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是照他的时间表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因此显然的延迟并不是指他不觉察或者他没有能力，因为以色列人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好像耶和华 迟迟不做出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力量是不会疲乏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他能够按自己的时间表来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显然的延迟不表示他没有在做工，所以父亲节的时候，西武做见证，他在等这个 UMass Lowell 给他的回答。显然的延迟，等了三个礼拜还没有，他就开始取代神做判决，没有了啦。我们真是没有真正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相反的，我们必须知道，由于神是永恒的创造者，由于他不会疲乏，所以神的百姓必须不怀疑他的能力。由于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神的百姓必须不期待能够了解所有神的道路。神身为永恒的神，是永不改变的。他身为创造万有的创造者，他拥有所有的荣耀、全能、智慧和能力。他既不疲乏，也不困倦，所以他从不需要放弃他的旨意和计划，好像他不能完成一样。今天我们也许有一些计划，但是我们可能做到一个程度，我们必须放弃，因为我们的能力和智慧都已经耗尽了，可能也没有这个环境，无论是什么理由。但是神既然不疲乏不困倦，他从来不需要放弃他的旨意跟目的，好像他不能完成一样。由于他是在永恒的层面做工，他的道路是属于永恒的，我们则是属于时间，所以我们不能测透他的智慧。他是在永恒里面做事，他的道路是属于永恒的，而我们却是属于时间，所以我们不能测透他的智慧。由于他是在全世界的层面做工，他的意象是整个世界，而我们是生活在地区，所以我们不能测透这位神的智慧。由于他是在不停的层面做工，耶稣曾经告诉他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虽然神创造的工作是以六天来执行创造，第七天神就休息了，好像神累了，不是的，神永远不会疲乏。神是为我们人类立一个榜样，六天工作，我们的身体是会疲乏的，所以神把第七天分别出来，要我们在这一天休息，并且来敬拜他。神不会疲乏，而且即使神完成了创造，我们说神仍然用他的能力托住这一切，维系他的创造，也仍然是在管理这万有的运作，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所以他是在不停止做工的层面来做工，这就使得神永远超过我们能够触及的那一个点。神是不停的在做工，永远是超前的，永远是在我们这有限的人能够触及的这个点之前，所以我们不能测透他的智慧。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在海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行做万事，做他想要做的事。我们乃是要降服于他，而不是设法去发现他，去测透他。 我们如果降服于他，他会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晓得他的道路，他也会以他的能力来供应我们。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要很严肃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头脑里面所知道关于神的知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知道，我们确实会谦卑的降服于神，我们确实凡事都会来寻求他，我们凡事都会依靠他，也会全心的信靠顺服他。在我们一切的思想、知识和观点上，我们都会留一个空间给神，我们都会承认我们的有限，并且降服在他全智、全能、全知的主权之下。这是为什么约伯受苦，他跟他的朋友讨论他受苦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测知约伯受苦的真正的原因。今天我们知道，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圣经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约伯会受苦，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约伯对神的信心。但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无论怎么样讨论，没有结果，没有答案，没有人可以知道。约伯就自以为意，他的朋友指控他受苦是因为他犯罪，确实这是智慧文学所强调的，敬畏耶和华的人远离恶事，神会赐福给他们。但是约伯说，我没有，你看撒旦第一次试验约伯的时候，一天之内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取走，他一天之内失掉一切所有的，他没有得罪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献上对神的敬拜。但是后来撒旦，神再次挑战撒旦说，你要我试验他，你看他确实是敬畏我。但撒旦说，哦，那些财产儿女都是身外之物，你就来攻击他自己，攻击他的本人，他的身体。所以神允许撒旦再去试验约伯，但是神也定了界限，你不可以取走他的性命。虽然约伯病得很严重，但是神设了界限，撒旦是不能越过的。然而他们在那边讨论讨论，没有人能够彻透。最后约伯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是敬畏神，所以他说我要跟神理论。于是神就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神没有告诉约伯他为什么受苦，神挑战约伯，你知道吗？你如果知道，你告诉我。于是神就举出他整个的创造，一而再再而三的质问约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你告诉我。于是最后约伯在神面前悔改，他说我是谁，竟然用无知的言语来把神的旨意把它隐藏，也就是说用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竟然以为我们自己什么都知道，超过神知道。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会在思想、知识、观点上都留一个空间给神。很多时候我们说话说得太满，很多时候我们对自我的自信心太满。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真的是学习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留一个空间给神，这是唯有神才能够拥有的，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分辨力，但是我即使有从神来的智慧，也是神的圣灵给我的帮助做了某一些的分辨和判断，我还是谦卑的保留一个空间给神，我不敢武断，也就是说我还是继续的来祷告，求神继续的来帮助我正确的来，我这个判断继续的帮助我正确的来看来判断他是神。很多时候经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判断需要被修正，原来我看不见很多东西，原来神还会继续借着一些事情把我看不见的一些东西显明，特别是人心，真的是人心，圣经上说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唯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古话说日久见人心，很多时候真的要花好长的时间我们才可以认清一个人是如何。特别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对我跟牧师来讲这太真实了，很多人表面上对我们一个样子，背后对我们一个样子，我们是不知道的。很多人开始很欢迎我们，然后变成是极度的攻击和仇恨。其实人心是如何只有神知道，所以呢很多时候我都等候，慢慢的去让神来把很多东西显给我看。所以这是我自己还在学的功课，我永远学习留一个空间给神，我是有限的，我真是有限的，我愿意尊荣他，在谦卑的降服在他的面前，不断的去寻求他。所以最末了以赛亚就提出这个得到更新之道，他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里少年人跟强壮的人都是最具有活力和身体属于最佳状态之下的人，少年人强壮的人最具活力，身体处于最佳的状态，但是少年人内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终会因为缺乏而疲倦。照样强壮的人也会在过度的困难中因为缺乏内在的资源而跌倒失败。我们人类天然的资源，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去年12月我的小女婿40岁，他是曾经跑过 Boston 的马拉松，所以你看马拉松的运动员他们好像有用不尽的能力，可以跑这么远的距离，有一些你看那些得奖的，哇 26 点，不像马拉松的距离是一个标准的数字，26点几我不记得 26.2 英里还是多少，两个多钟头把它跑完。我女婿曾经跑过一次，我们还去给他加油。他40岁那天他说他要跑40英里，而且他去参加的那个不是跑平地，是要越过高山小溪，是跑那种树林里面的地。我的女儿跟我讲了以后我就担心了，我怕他体力不支，我就真的是只能到神面前为他祷告。所以后来他跟我说，他跟我女儿讲，他说你不应该告诉你妈，也不可以告诉我妈，因为这两个妈一定会担心。但是那天他跑的时候，其实跑到中午他已经没有力量了，所以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女儿，他说我可能跑不完了，但是呢他休息了半个小时，他觉得自己体力恢复，他继续跑，他真的跑完了40英里。 但是他还是会疲倦的，他不能 non-stop 不停地跑个40英里。但是我们，所以以赛亚说，即使最具活力的人，他们天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么他提供一个重新得，是提供一个得到新的力量之道，不是重新得力。我们这个和本翻译重新得力是一个很可以给人很大的误解，以为我们累了然后可以重新得力，错了，是换一个新的力量。因为神是无限的，神的力量是永不缺乏内在的资源，神永不疲乏困倦，而且我们说神还有超出的能力赐给那些有缺乏的人。然而要领受神所赐的力量，是不是需要具备什么特殊的条件呢？在这里以赛亚说明，是的，必须具备一个唯一的条件， only requirement， 那就是等候神。要得到神把他的能力赐给有缺乏的人，唯一必须要有的条件就是等候神。等候神不是消磨时间的在那边等，就好像我们跟人家约定时间见面，我们如果早到，我们要在那边等别人来到，我们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我们就东看西看。等候神不是这样，等候神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以赛亚他用这个动词的时态，等候这个动词的时态，表明这个关系是维持不变的。所以等候神是一个存着信心等待的一种生活，所以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是存着信心，而且是对神维持不变的信心，存着这样的信心耐心的等待的一种生活，这叫等候神。所以等候神隐含了两方面，第一，完全无助的全心依靠神。真正的信心是转离自我转向神，然后完全投身降服顺服和依靠神。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承认我们没有其他的帮助，无论是从我们自己或者是从别人，我们都没有可以得帮助，所以我们是全然无助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只等到神做出行动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真正完全无助的依靠。但是等候神还包含另一面，那就是愿意让神来决定条件，让神来决定什么时间做出行动，让神决定用什么方式做出行动。真正的信心是完全的降服于神，所以由神来决定时间，由神来决定方式，因为他是有真正的智慧，所以他定时间，他定方式来为我们做出行动。我们对于神绝对的主权所定的时间跟方式，完全的信靠顺服，愿意让神用他的方法按他的时间表来行事。所以我们就存着耐心，而且我们心中是安静的，是安息的，没有任何的焦虑。所以以赛亚说，等候神的人和本翻成并重新得力，其实我们应该，他原文是 exchange， 等候神的人将更换他们的力量。凡是放弃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存着信心的等待来转向神的人，他们能够以一个新的力量来代替自己的力量，他们能够把他们会用尽的力量更换成为一个耗不尽的力量。所以这不是 使我们重新得力，不是让我们重新恢复力量，而是是以一个新的力量，一个永不耗尽的力量，代替我们这个会耗尽的力量。所以以赛亚就用老鹰的比喻来描述那些等候神全然倚靠那位不疲乏不困倦的神的人是如何。我们看他说，这样的等候神会如鹰展翅上腾，老鹰的翅膀展翅上腾，不是依靠他自己拥有大而有能力的翅膀，他展翅上腾是靠着风的气流把他稳固的翅膀提起来，所以他展翅，他翅膀固定就靠着风的气流。所以你看老鹰展翅上腾很轻松，不是靠他自己大有能力的翅膀，他只不过展翅固定，然后借着风的气流就把他的翅膀提起，以风力来代替己力，他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展翅上腾，直上云霄，翱翔于天空。所以那些等候神全然倚靠跟信靠神的人，也能够像鹰一样的丝毫不费力的，乃是神的力量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因此以赛亚做出最后的结论，所以这些等候神的人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奔跑跟行走是比喻性的描述全部的生活，这圣经的作者特别是用行走来描述我们人类的生活，我们是有一个方向，是继续不断的前进。那些等候神的人，他们是以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力来取代他们自己会耗尽的能力，而且他们是持续不断的从神这位无限的资源得力量，所以他们不会疲乏，他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从神而来的能力来面对生活一切的要求。因此他们奔跑不会疲乏不会困倦，行走也不会疲乏困倦。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我生活的经验里面不断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特别是面对很多的困难，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我借着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去倚靠，耐心的等候，不是焦虑的等候，心中有安静绝对的平安，真的是存着对神的信靠，是一种信心的等待，等候神来引导我。很多时候神在我的前面已经开始做工，所以我真是知道他不是不在做工，他是继续不断在做工，我只是看不见，因为我太有限，所以很多时候他已经做了，然后他把他已经在做的事显明给我看，就引导我跟着他。实在我今天没有空给大家举例，我生活里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等候神的人真的不会疲乏。所以我的侍奉其实非常的，这个担子是很重的，但是我从来不是靠我自己。所以有一次跟我一个很要好的姊妹讨论关于 burn out， 就是会叫做什么叫燃尽啊，因为很多人服侍神到一个地步就耗尽了，就不想再服侍了，已经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会，他说你会，因为很多的大传道人都会。我说不是我靠我的能力，靠我的能力我一定会，但是我真是学习等候神。不过那天我们讲话其实是不欢而散，因为他坚持他的，我坚持我的，但是我是从心里面说的，我真的知道 我之所以能够不疲乏不困倦，不是因为我自己能，所以这么多的服事我是都带到神的面前，我求神做我的主，按着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他引导我按着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来完成他给我的使命跟托付。所以我们真是如果能够学会这个秘诀，我们可以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处境和困难，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晓得我们的神他一定会把够用的恩典跟能力赐给我们。所以小时候我的两个女儿体弱多病，我也是抱怨，甚至有很多年了，已经他们都已经十几岁了，我问神，我说神啊，这要到几时，也就是说这个日子要何时了。神给我的回答完全就是这个，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是，我就抓住这句话，我不是要期待这些困难被挪开，正如保罗身上那根刺，神没有允许把这个困难挪开，但是神应许够用的恩典。盼望我们都能够真正学会这样的来尊荣这位神，来依靠他，降服于他，而且信靠他。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可能用我们人类天然的智慧去明白关于你的事，关于这些真理，即使是你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晓得充分的明白，我们还是要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使我们可以来经历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创造我们并且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